我想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来跟从我。我想可能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，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老早知道了，而且甚至于有人可以说我跟从主已经跟从了几十年了，怎么还要讲这个题目。我盼望你不要很快的下结论哈，你稍微思想一下，我讲的时候我一面讲你就一面思想，到底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哦，我是跟随主的人，但是你听完我讲了以后，如果你还是说我是跟随主人，感谢主，那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。也许你听完我讲了以后，你就忽然感觉到，哎呀，我实在是亏欠，我没有好好的跟随主，不是真正的跟随主啊。所以盼望大家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心在这里听，然后一面听一面反省自己，看看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。这个是你们教会是不是主题，还今年的主题吗？还是永远的主题？我非常喜欢你们的主题哈，身为门徒栽培门徒。我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个事工上有份，在过去差不多20多年我都一直在做门徒训练的工作，在全世界各个地方，所以我对门徒训练是有格外的一种热情哈。身为门徒就 being disciple，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门徒？我第一次讲到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这个休斯顿我们教会讲，当我讲完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真正是一个门徒，我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进天堂，同不同意我讲呢？你们都不太同意哈。我希望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回答哈，你回答的越好的话呢，我就讲的越有劲儿，是吧？你可以自己问一下，到底我是不是一个真的门徒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了，我们做了决志祷告了，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一定可以进天堂，是吗？当时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的心中的时候，散了会立刻有几个弟兄来挑战我，他说陈老师你刚才讲的不对，信了耶稣当然都进天堂，你怎么说不一定都进天堂？那我说你是根据什么你知道你要进天堂？他说我们教会是所谓属于达拉斯神学院，这个达拉斯神学派的哈。达拉斯神学派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们听过啊？你们都听过哈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是神学家归纳起来的一个结论，但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如果你的条件不符合的话呢，你不一定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不一定，所以他们就讲第一天就讲我讲错了哈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你们相信神学家讲的话呢，还是相信圣经讲的话？他们说当然是圣经讲的话。我说好，你如果相信圣经讲的话，我们看看圣经里怎么讲。圣经里主耶稣说什么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你们都不敢发声音哈，再来一次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称呼他为主的人肯定是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还不能进天国呢？这里面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去思想这个，但是你一面听我讲一面思想一下，到底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。然后跟随主的人呢，神要我们来跟从他，不是只是跟从他而已，不是只是想一切的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福气，不是。神要你怎么样？有使命当父，有责任当尽，这很重要。神给我们要我们跟从他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要我们有使命当尽，有责任当父。什么使命？ 就是 making disciples， 栽培门徒，栽培门徒。很多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？我的门徒。在中文圣经里面讲的不够清楚，他说使万民，你怎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？所以如果你根据原来原文圣经里面讲的，我把它翻译稍微改变一点点，你们要去怎么样训练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就是你们在这里讲的 making disciples。 你需要教导他们，需要带领他们，需要帮助他们，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，跟随主的人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，就先前面的一部分哈，身为门徒 being disciples， 让我们来看看，来跟从我。这个我是谁？耶稣。耶稣是谁？你们觉得说怎么陈弟兄问我那么简单的问题是吧？耶稣是谁？耶稣是万王之王，耶稣是什么？万主之主，还耶稣是什么？是神的儿子，来到这个世界怎么样？为着我们虚己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，他舍己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什么？他是救我们的。这样的一位了不起的人，他说来跟从我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们没有感觉啊？哇，你们真是很有意思啊，没有感觉吗？你的感觉是什么啊？哎呀，糟糕，大声一点，你们不讲我就不讲了啊！我学那个沈牧师的哈，沈牧师说你们不讲我就不讲了。我再问一次，如果这么样一位了不起的君王说来跟从我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必须跟从。还有呢，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兴奋？你会不会感觉到很荣耀、很光彩的一件事情？会不会这样子？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，我就觉得就说很可惜哈，主的心大概都会很难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刚刚进石油公司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表现得非常好，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哈。有一次差不多在公司工作了5年以后，我们公司的总经理，就是研究公司的总经理，就有一次他来找我，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来，我要跟你谈话。那我就很高兴呢，那么大的官找你谈话，那他说你愿不愿意跟从我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调到丹佛去？你想怎么样？哇，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，他要我跟着他一起调到丹佛去。虽然丹佛我不知道什么地方，虽然我不知道丹佛的情况是什么样，但是我能说不愿意吗？我兴奋得不得了。因为在公司里面做事情，如果有一个上面的长官要你跟随他的时候，这代表你有希望，这代表你有希望，他会一直培养你，他会一直让你继续不断的升上去。我非常感谢神，我真是兴奋的不得了，我说我愿意跟你去丹佛，所以我就去了丹佛。后来事情我就没有不讲了哈。来跟从我，我盼望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他是谁？这个我是谁？他是这么样的一位。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，哦，对不起，那个今天那个写马可福音是写错的哈，应该是马太福音哈。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话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让你看见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。当到第四章的时候，耶稣才说来跟从我，他让我们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，他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跟从他，要我们跟从他。我再说，他要给我们有使命当尽，有责任当负，不是仅仅说跟随他好像很好玩的样子，不是，不是哈。那你就可以看见我们需要跟随他的脚步，一步一步行哈。我非常感谢今天选诗歌的姐妹， 他们选的非常的好哈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圣经好不好？也请你特别注意到那几个我 highlight 的字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同声来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我们继续看，我们继续看下面，在下面。好，来，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好，我们暂时读经到这里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有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已经将你的话语打开了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时候真是能够打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话语，不仅仅是成为我们头脑的知识，更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把余下时间都仰望给你，孩子将一切自己的不完全也都交给你。求你真是帮助孩子，让孩子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能够让听的讲的都一起得帮助，也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，我们把余下时间继续仰望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向下面看。所以你刚才我讲了，就是说这位君王要我们跟从他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要看清这件事情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我自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信主，我一直跟从他没有改变。我感谢主，我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真是要跟从他以后，就是要跟着他脚步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而且就是说要记得他给我们的使命。我在这里说，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，向一群渔夫，就是刚才我们念的，发出了呼召，那么他们回应了。我常常觉得说，神，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语有回应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了就过去了，我们并不一定有回应，我们并不一定里面受感动，我们并不一定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如果仅仅是头脑的知识，这对你我，容许我这么说，不是不好，但是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们必须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。圣经里面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中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要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需要反复不断的思想，我们才真正能够将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些渔夫，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回应了，他们回应了，他们因此怎么样？整个世界因着他们而翻转，整个世界因着他们而改变了。你不要忘记，耶稣有几个门徒？12个门徒，有一个还出卖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仅仅这么几个人，他们能够使整个世界翻转，能够使整个世界改变。我们在这里大概有100多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难道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从主，难道我们不能使整个世界翻转吗？难道我们不能使整个世界改变吗？我在这里说，今天耶稣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，来跟从我。我盼望你听见这4个字的时候，你里面有反应，你里面有一些思想。如果你决定说我真正要跟从耶稣，那盼望你在结束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现在清楚，我愿意完全的 跟从你，我愿意吗？所以耶稣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，你是否愿意跟从他呢？我现在先问大家一句话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跟从耶稣的，你现在是真正是一个门徒的，请你举个手好不好？都不敢举了。哎呀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哈，这很让我有点惊奇哈。等一下讲完了，恐怕一个都没有了。在美国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 David Platt， 他很有意思。他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他到一个教会去牧养。那个教会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，小小的一个教会，大概100多人。那么他们当然期望这个牧师来了，教会就兴旺。他们期望这个牧师来以后，整个教会就火热起来。结果没想到，他来，他讲什么题目？来跟从我。讲了一年，来跟从我。讲完了以后呢，你猜有多少人剩下来了？不到50位哈，哇！他们教会的长职们、负责弟兄们就很紧张。为什么这个牧师来了以后，不仅没有人数增加，不仅教会没有兴旺，而且教会人都跑光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主说来跟从我，他们那些渔夫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立刻来跟从我。不仅是立刻，他们放下一切的来跟从主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到教会来，我们说尤其是今天这个年轻一代，因为我经常在他们当中传福音，他们第一句话会问我，陈老师，我信了主以后有什么好处？有好处我就信，没有好处呢，对不起，我还不能信。我们就是要有好处，我们希望得到好处，我们跟从他，我们的目的是得到他的祝福，得到他的赏赐，得到这个，得到那个。今天你我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可以反省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颗心？你是否愿意跟从他呢？我等一下会继续不断讲下去啊。跟随基督，我这里写得很严肃啊，我希望你不要吓到。我说是一个奔向死亡的护照。为什么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有没有舍己？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？你作为一个跟从他的人，你很可能跟他走同样的道路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我这里说奔向死亡的护照，初代教会的门徒，他们从耶稣的脚中找到了值得赔偿自己生命的道路。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也找到这样的一条道路？我愿意跟从他走这条道路，甚至于我要牺牲很多，要放下很多，甚至于我自己的生命，你是否愿意呢？当时的门徒他们愿意，他们找到了这条能够值得他们赔上生命的道路，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们能够使整个世界翻转过来。我说然而跟随耶稣的这个呼召，不仅仅是像邀请大家做一个决志祷告那么简单，不是，是催促我们要怎么样舍弃生命。因为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需要怎么样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有条件的。我们常常我们做传道人的不喜欢讲后面这一半，因为讲了后面这一半，就好像那个 David Platt 他的教会一样，后来只剩下一半的人。结果他讲了一句什么话，我当时猛然一听的时候，我说这个牧师怎么那么凶？他说他们如果要走，让他们走，因为这些人如果走，他不愿意跟随我们主，他不愿意摆上，让他们走，我们好好的培养剩下的这一批。你猜5年以后他们教会有多少人？几万人。他们是过去几年在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剩下的那些人都是愿意摆上自己，都是因为愿意舍弃自己，愿意真正的跟从主的人。 神需要这样的，所以他是催促我们舍弃生命，活出基督。你真正能够舍弃生命，其你才能够活出基督。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张图片，也许你就更明白一点。舍弃生命活出基督，为的是要干什么？为了要干什么？我不都写在上面，你们都不肯讲啊！哎呀，我花那么大力气讲，你们都不肯讲。他要我们舍弃生命，活出基督，为的是什么？带领门徒，带领门徒。我们教会的这个贵教会哈，我已经说是我们教会了哈，不过事实上是我教会哈。那么那个话语就是说要栽培门徒哈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哈。我说2000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个世界，各式各样成功神学在教会里面这个潮流当中，人都喜欢听那个成功神学。我不知道你去过休斯顿没有，因为我住在休斯顿。休斯顿有全美国最大的成功神学的，你晓得是谁吗？ Joe Austin。 Joe Austin 他聚会的时候有1-2万人啊，哇，真是开心的不得了。他从来不讲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他讲就说你一定会成功，只要你肯祷告，你想祷告什么你就得到什么。而且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摸彩，有中奖，有什么都有。你如果去很热闹的，你不相信，你到休斯顿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一下哈，去感受一下。这就是今天成功神学充满了在教会，那只是一个大的教会哈，其他教会一样。我慢慢就冷淡了这道命令，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哈。教会听到的就是那样的东西，那么这样东西就造就出来什么样的一群人呢？就是嘴边都是遵行耶稣命令的人。我们很会讲，对不起我这样说哈。很多人刚刚信主，他有一大堆那个我们叫 big words 啊，很大的字哈啊，他都会讲，但是有没有行呢？不一定。我们会讲很多那个很好听的话哈，以为只要信从某些真理呢，满口都属灵的话语呢，就可以成为门徒了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要成为门徒，我再说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哈。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充满什么样的门徒呢？第一就是有名无实的门徒。所谓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我都不称他为门徒，他说他是基督徒。在整个美国的统计，80%人说他是基督徒，80%里面有50%的人他们连圣经都没有念过，在多少%他们教会都没有去聚会过。哎呀，你听起来觉得真是可惜，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怎么样是这样呢？因为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我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有一次我在带领一个退休会的时候，有个姐妹站起来做见证，她说我这次得到很多的帮助。那么大家都想听听她得什么帮助。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跟神祷告，我要玩真的。你有没有听过？你今天是玩真的还玩假的？很多时候我们是玩假的，好像我们小孩的时候扮什么嘎嘎酒、加加酒，是不是都是假的？我们不是真的。哇，你要真的跟随主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哈。你看这漫画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幅漫画？我喜欢用很多图片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漫画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在我左手那个人被魔鬼带着跑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红的是一个魔鬼，那右手这个人呢是一个基督徒。他说什么？他说 I never knew you were a Christian，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。有没有人见到你的时候说啊你是基督徒？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做出来就不像个基督徒，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就是跟着魔鬼走的哈，跟着这个世界潮流走的哈。我们接着下去看。那么第二种门徒是什么门徒呢？我把它叫做永不改变的基督徒。 你是不是永不改变的基督徒？有人这么说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。他说啊，我们学耶稣，我们天天讲说要像耶稣，是不是？你们夏令会的主题有没有？什么时候主题是要更像主耶稣？有没有这样？你们诗班唱歌有没有说更像主耶稣？有吧？是不是？更像主耶稣是吧？这一说，什么都没学会，只学会的一样更像主耶稣。因为主耶稣说什么？我是现在、今在、以后、永在、永不改变的神，他就学会永不改变。他教会不知道做基督徒做了多好，他永不改变，就是那副德行。为什么教会有很多人说，我如果那个人信耶稣，我就不信耶稣，就那么简单。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没有一个好的见证，我就不信耶稣。永不改变的基督徒，我给你看一张图，我希望你记得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看见没有？这是什么图？好多蝴蝶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看到好多蝴蝶？中间有一个什么毛毛虫，那个绿的是毛毛虫，它还没有改变吗？还是毛毛虫？他说什么 I don't care how good you all feel， 不管你们觉得有多好，哎呀，你们觉得自己很漂亮，是一个蝴蝶。他说怎么样？ I hate change， 我就是不改变。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你是不是有也是这样的基督徒？哎呀，我就来做做礼拜就很开心了，我永不改变，我不愿意改变，因为改变是痛苦的事情，改变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改变你要经过改变不是很容易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有一种基督徒是永不改变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我们再看还有什么样的基督徒，完全委身的基督徒。今天你在教会里是不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？很多时候我因为我去很多很多的教会有机会服侍，大概一个教会如果有15%以上的人愿意服侍，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。大部分人怎么样？做旁观者。你是属于那15%呢，还是你是属于那旁观者？你晓得旁观者最大的麻烦是什么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你都不敢讲啊，不改变的，对，不改变的。那他们干什么呢？他们在教会里干什么呢？旁观者就会什么？指指点点，是不是？这个带诗也带的不好，那个唱诗也唱的不好，什么都不好，牧师讲道也不好，都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参与。我在教会，我在休斯顿牧会4年当中，越是讲不好的人，我越要他做事。我说你来做，他一做以后，他发现什么？没有那么容易啊，他就嘴巴就不讲话了。教会为什么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？就是因为有80%人是在那做旁观者，完全委身。什么叫委身？我们基督徒都会讲委身、委身、委身，到底什么叫委身？哎，你们都不讲啊，都或者是从来都没有委身过，诗班都不讲啊。什么叫委身啊？完全的摆上。还有呢，我喜欢用最简单的话讲，我不喜欢用高言大志哈。用最简单的话，我给你看一个这个一个图画哈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我们今年是猪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画了一只猪在这里嘛。猪跟鸡会讲话，你没听过？说不定有人听过我讲这个比喻，我最喜欢这个比喻。猪跟鸡会讲话，他们讲什么？他们有一天就在那讲说，我们俩不是人哈，就我们俩对谁对人类的早餐最有贡献？哇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！他们在讨论我们是个我们俩谁对人类早餐最有贡献？那怎么样？鸡就说了：“那我生蛋给他们吃， 那不是很有贡献吗？其实生蛋也不错了，至少他生蛋嘛。你今天在教会里你有没有生过蛋？你服侍主有没有生过蛋？还是连生蛋都没有？我把生蛋叫做什么？叫参与。你在教会里参与服侍，比如说你们诗班每个礼拜在这里练诗，参与服侍，感谢主。但这个仅仅是什么？参与。主说什么？这有什么了不起吗？我是什么？我是尾声啊。怎么尾声？我的肉都变成 bacon 了给他们吃吗？哪个叫尾声？猪叫尾声。你心里慢慢想哈，你不用回答我，你愿意做猪还是做鸡？做鸡啊。他不太敢说要做猪，他说我做鸡。如果你做鸡也不错了，但是我当更希望你能够做猪，能够完全的尾声。今天教会里需要有完全尾声的人。我刚才讲了 David Platt 那个教会，他完全尾声的教人只有50多位、40多位，他们能够使教会人数增加到几万人，只有5年的时间。我们如果能够这样，我们教会很快就坐满了，很快就坐满了。完全舍身，完全舍身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虚心的人。我没有时间去一样一样解释啊，是为意愿意受逼迫的人，是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他找到一个珍珠宝贝在那块地里面，他愿意舍弃所有的钱来买这块地，为着得到那珍珠。如果你真正是觉得主耶稣是这么样的一位，你愿意得着他，你真的愿意舍弃一切，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啊。然后呢，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是不是愿意这样？完全舍身的基督是为着基督的荣耀，不是为着我自己的荣耀哈。这节圣经刚才我已经讲了一点，耶稣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跟从我。舍己原来意思就是让你否定你自己。我们今天没有人愿意否定我们自己，特别是国内来的人更不愿意否定我自己。要怎么样？要看重你自己，是不是？谁愿意否定你自己？但是这舍己的意思就是否定你自己，而且是怎么样？天天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有要求的，不是完全没有的哈，不是完全没有的。我下面给各位看一个图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鸡那个蛋啊，如果从外面打破，就变成什么食物嘛？我都写在上面，你都不肯讲。从外面打破变成什么？变成食物啊！今天我们都是宁可被外面打破。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工作，在家庭里面工作，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是不是常常有很多压力？外面来的压力，压力多了就会怎么样？打破，打破你就完了。但是如果从里面打破呢？就是生命。里面打破，这个小鸡从里头，它能够打破，你将自己完全的打碎的时候，就成为生命。这个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，所以就看你愿意做哪一个。你愿意做外面打破的呢，还是你愿意从里面打破，破碎自己，就是舍己的意思哈。我们接着下去看，完全的尾声是什么呢？是为着基督的荣耀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时间念了哈，我很快念。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看见没有？那要求是何等的高。但不是要我们不去爱他们，只是把我们的那个什么优先次序稍微改换一下。我们原来是整天为着赚钱赚钱赚钱，今天我可以为着主的缘故 而不是完全注重在赚钱。不是说赚钱不好，你可以去赚钱，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他们，但是你爱主是爱过他们吗？下面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看见没有，做门徒是何等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，我们需要从自我为中心啊，改成以神为中心。今天如果你真正想做一个真门徒，你真的想做一个什么完真的这样的门徒，记得你要把自我为中心变成什么以神为中心的，以神为中心的。下面这个我跳过去了哈，这猫狗神学，我本来要讲猫狗神学，讲了猪跟鸡的话，我本来要讲猫狗神，没有时间。跟从我完全依靠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哈，神主动来拣选我们，他要我们跟从我，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，神借着我们要让他的名得到荣耀。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，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哈！那我们下面看，完全依靠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亲自来与我们一起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亲自与他的门徒住在一起，怎么样？以生命去影响他的生命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周遭人的生命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或者是有相反的影响哈？他从来没有设立过一个组织，建立过一个王国，耶稣没有，但是他却能，他的门徒却能够使整个世界翻转过来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完全依靠道成肉身的基督。我们看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专门注重什么？建立门徒，也就是你们的主题的第二半部分，建立门徒，建立门徒的生命，要叫他们心得到安慰，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至于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你可以看见神要求我们的不是那么简单哈。我们接着下去看，我们要快一点哈。他在我们生命每一部分都是他的主，如果你真的要跟随他，他如果真的是你的主，他应该在每一部分你的生命当中都是主。有一句话我把它翻成中文，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若不是在凡事上是我们的主，他就不是我们的主。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,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, 就不是我们的主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这个心里面有多少房间你都可以进去，唯独有一个小房间可不可以留给我自己用？你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们会，我们有保留，我们不是完全啊。我们接着下去看，然后你就可以看见完全顺服基督的人，他给我们有使命。我们一起念这个使命好不好？来，他要我们得人如得鱼，看见没有？得人如得鱼，他有使命给我们。如果仅仅为了得鱼，今天我们很多在教会的基督徒，容许我这不客气的讲，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要得鱼。为什么？为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对个人生命的意义太狭窄了。你来教会，你信主耶稣，你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得鱼而已，太狭窄，太狭窄。我盼望我们有更大的胸怀哈。得人显然是神的国在人间要怎么样最主要的工作，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来了是要什么？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来了不是要服侍人，乃是要什么？舍命做多人的属价。他来了是要怎么样？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了更丰盛。这是他走的道路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从他？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从他？真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能够参与这伟大的事工，我们应该引以为荣。我非常感谢神，让我一直从来没有间断过服侍主，我很感谢他， 让我在今天这个年纪，我已经是古所谓过了什么古稀之年哈。中国人说古稀是几岁啊？70岁了嘛。我今天仍然在全世界到处跑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！我们接着下去看，主要这些人按照他既有的恩赐，主不是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做不到的。我们有什么恩赐，神就说你就用你那个恩赐来服侍他。他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就将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自己都摆上，都归顺于他。如果我容许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，你是否愿意听到神的这种呼召说来跟从我？你是否愿意说我今天要给神一张空白的支票？什么叫空白支票？他愿意怎么填就怎么填，你敢吗？我们从来不敢给人家一个空白支票，而且你签了名的哈。我今天那张slide 我没有带来，我有一张支票是我签了名的，但是空白的。主啊，你来填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他得着我们一切，他要得到我们自己，他就能够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哈。我们接着下去看，我很快的讲了哈。马太福音第28章，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，这个使字代表了很多的意思哈。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哈。如果我们接着下去看是什么，我说使万民改成什么，使万民就说教导训练万民。门徒训练在教会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。我到休斯顿福片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事工就是做门徒训练。我们教会算是有很多的人，我们那个教会有很大的是很大的一个教会，在休斯顿大概有1600-1700人，那我们国语部至少也有600多人。当时我们的主任牧师要我做门徒训练，我一年的时间讲了52篇信息，就是有关门徒，有关做门徒。还没开始的时候，甚至有牧师告诉我，我所谓的牧师，我们有好多位牧师，他们告诉我不要太乐观了，因为我们主任牧师把所有主日学都取消，只剩下一门，就是门徒训练。那么意思就是要所有人都来上门徒训练。那么牧师们，有些牧师们就告诉我说啊，他说坤华老师啊，不要过于乐观了，如果有100个人报名你就应该感谢神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有1个人报名我都讲，真的不是在乎人数，在乎那个他是否有真的愿意听。结果第一天报名就超过600人，然后以后的一年就是跟着400-500人，每一个主日都400-500人听到。整个一年讲完了以后，整个教会都动起来，整个教会都动起来，不再是一个旁观的做旁观者的教会。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，让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。我要很快的过去了。这马可福音讲同样的事情哈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好，我要各位看看这张，这张很有意思的一个图。耶稣要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记不记得？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要下网打鱼，结果彼得是没有信心的下网，是不是？他想我是一个渔夫，我加利利海底几块石头我都摸得到，我都可以告诉你，今天你就是一个木匠居然告诉我要下网打鱼。你如果你看圣经很有意思，他说什么？然而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然而他有很多的勉强，是不是？结果下网打了一大堆的鱼，他看见什么？看见他自己的亏欠，他看见他自己的亏欠。对不起，我再有2-3分钟哈就要结束。他看见自己的亏欠，他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但有一个人说什么？哇，发了， 你是不是后头那个人？哇，我信耶稣，什么都祝福都临到我了，我发了。你是为了发了，为了这些鱼呢，还是为了看见你自己的亏欠？啊，你记得这张图哈。我这里说门徒生命需要成长，我怎么说？我是用很快的认识主。当我们看真的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认识自己。彼得就认识自己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”然后主接纳他的时候，主让他也懂得接纳自己，这是恩典。今天我们都是神接纳我们，我们都是知道神接纳我们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。那么神要把一个意象放在我们心里，什么？跟从耶稣。干什么？跟从耶稣，有使命当尽，有责任当负，啊，永远不回头。我要请于牧师领我们祷告，啊。